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大致上把整个博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同时也特别提到佛教跟道教、佛教跟儒家思想，它在什么地方能够彼此的汇通，而使得我们中国人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宗教或者这样佛学的一个思想。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几个讲次啊，那么基本上是要对隋唐几个重要的宗派他的一个哲学思想去做一些反省。那我想我们还是要从他的一个顺序，第一个先讲天台宗，然后再讲法相宗，再讲华严宗，还有就是禅宗。当然我们也晓得在整个隋唐佛学发展上还有几个蛮重要的宗派，比如说像三论宗、密宗、律宗、净土宗。那么像这些哲学思想其实都反映了佛教到中国以后被中国思想给佛教化，佛教思想给中国化了。那么隋唐它结束了整个东晋南北朝300年的一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同时也给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些统一，所以也使得佛教在南北两种不同的学风在统一的走向上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么北方佛教啊，比较偏重于禅定跟戒律，跟汉代的经学传统互相的结合，而南方的佛徒啊，比较是从一个理论的钻研跟魏晋玄学结合，而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学风。那么在一个新创立的佛教宗派，就是天台宗，它的定慧双修、止观定众的根本教义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把南中国佛教跟北中国佛教给做了一个很好的统一。那么天台宗在整个佛教各派的思想当中是最早中国化色彩浓厚的一个宗教思想体系。那么主要的思想包含了三个内容，一个叫一念三千，一个是叫一心三观，那另外一个就是三谛圆融啊，总共有这么多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氛围啊，可以给我们提供做一个参考的。那么天台宗其实在北齐南陈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有一个渊源，而一直到隋的时候创立，最兴盛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那么实际他的一个开创的领导人叫智以大师，他一直都居住在天台山的国清寺。那么他其实天台啊原来是叫法华宗，为什么呢？因为他主要念的经典也是法华经，那么我们全名呢叫他叫妙法莲华经，那么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经典。那么其他像还有大智度论、涅槃经、大品般若经，都是成为后来天台宗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涵。那么根据有一本佛学的著作啊，叫佛祖统计，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天台宗的传法四系有所谓的天台九祖这样的一个称谓，也就是代表说有九代的这个祖师的相承。第一代的初祖就是龙树大师，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到中观之学的代表人物吗？就是龙树提婆大师。那么据说最早的初祖啊就是龙树大师，相当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所尊崇的第二位祖师啊叫慧文师父，第三位是慧师师父，第四位就是智以大师，第五位就是灌顶，第六位叫智威，七祖呢叫慧威，八祖叫玄朗，九祖就是湛然大师，那么我们号称为叫做天台九祖。那我们刚才这么一讲以后，你会发现龙树大师他是公元三世纪的人，可是到第二代祖师慧文呢，他是西元535年，那么相当于这个活动的时间535年算是第六世纪了。那么可是从公元第三世纪一下子就跳到第六世纪啊，中间有300多年。 而且一个在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啊，那另外一个是在今天的中原本土。那么来这样子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师徒传授的关系啊，显然是不可靠的，因为怎么可能在天竺跟中土之间是如此的有三个世纪之久呢？而且路途这么遥远，不可能啊。但是我们主要是从思想的渊源的角度来说的，那是因为慧文跟龙树大师啊，他的在思想方面他是一脉相承。那么根据佛祖统计的一个记载哈，慧文啊常阅龙树的大智度论，就慧文曾经读过龙树的大智度论这本书了，里面有一段话叫三智实在一心中得的这样一个命题，他悟到了我们一心三观的一个道理。那么同时在读龙树中论跟观世谛丙因缘所生法这个记的时候啊，他悟到了空假中三谛的一个要旨，那么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谛圆融。那么龙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经过了慧文传给慧师传给智已，基本上就是奠定了整个天台宗理论的一个基础。那么所以天台宗的九祖相承呢、啊、才会把龙树大师看作是第一代的祖师，而慧文呢就变成龙树的继承者。那么事实上这个我们想说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啊有好多是夸大的渲染的。那么记在佛祖统计里面呢曾经对慧文有这样一个描述，说他树秉圆圣天真独悟，他得到所谓的一心三观的这种思想完全是无师自通的。但是另外还有在瞻然大师的止观辅行传弘诀里面，他又记载慧文以前还有所谓的六家或者是六师，那么也就是明师啦醉师啦松师旧师见师慧师连同慧文慧师啊自以共有九家，然后有所谓的九师相承的说法，而且也包含了很深刻的一种神秘思想的体系。明师也就是道明，最先着重小圣的七方便的禅法，后来又提出所谓的容心即心了心踏心觉心的思想，那么它主要都是集中在心这个功夫上，要在于使得心停止活动，不要有任何的念头，也就是保持一个始极的绝对的无差别境界的心，认为是达到主观随意和精神安乐的一个最高的途径。那么这也就是慧思所谓的随自意安乐行，而最后归结到智已大师的定慧双修的大止观，所以后来我们才会把智已大师当作是天台宗的实际的创始人。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在他止观学说的一个立定跟集大成。我们晓得佛教哈，把所有我们世间的森罗万象、人生的苦痛与快乐、社会的黑暗与光明，都归结在心的一个作用上面。所以怎么样能够停止心的活动，来作为涅槃解脱的一个方便法门呢？不论是禅法的定也好，观法的慧也好，都在着重这个地方。所以有所谓的五停心观的法门。那么五停心观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五停心观就是用五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来停止我们心的活动。那么看起来啊，我们为什么要五停心观？一方面我们观察事物，然后又要叫我们停止活动，好像是矛盾的嘛。那么但是矛盾当中它要从对立去寻求统一啊，因为它主要啊是针对着人的贪欲、嗔贵、愚痴、我见跟心神散乱这种过失啊，它来治疗。因此五停心观就包含了几个，第一个叫不净观，也就是把外在世界的一切，包括别人跟自己的肉身，都把它当作是非常的肮脏污秽的，形象上是极力的去丑化，使得产生一种厌恶感，自然就不会去想它、追求或者是拥有它。那么据说这样对症下药消灭人心的一种贪欲念头的方法是有效，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就最早提倡所谓的不净观法。但是佛教的书籍里面也曾经记载说，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在推行这个方法的时候，后来产生了某些流弊，因为 他们用不静观来宣传消极的厌世的思想，有些僧侣们呢，他竟然都会自杀，那么弄得释迦牟尼佛一时束手无策，后来就要求这出家人呢，不再以不净观作为他的这个法门了。第二个叫慈悲观，就是要我们大发慈悲，去想象人世间的一切的众生都是值得我们怜悯的，然后使得我们能够停止自己嗔归的一种心理活动。那么第三个叫因缘观，就是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去想十二因缘三世相续的佛教根本原理，要我们去看透人生的世事无常，那么使得我们万念俱空，来消灭我们愚痴烦恼的意念。第四个叫戒分别观，也就在认识论上，它魂同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对象，用停止我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说使得我们不再会有我见的一种束缚或者我见的一种烦恼。第五个叫属习观，那么这是非常简便的坐禅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停止我们任何的思念，一心一意的去算我们呼吸的次数，来破除思想散乱的一种方法。那么因此有这五种这种修行法门，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五停心观。那么五停心观除了最后的属习观简单到不用一点心思以外啊，那么其他的还有赖于一定的理性的思维活动。所谓的停心并不可能真正的把心呢给停止下来，那么这样讲的一个禅法实际上就是跟观法同时并行的。禅观就是指的坐禅而观念的真理，那么这个反映了北方佛学啊比较偏重禅定，而南方比较注重理论的走向，逐渐的在天台宗的思想当中啊去统一。那么我们知道南中国佛教跟北中国佛教的学风它是不同的，而天台宗想要把它调和起来，那么这个最早在慧文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慧文的一心三观并不是他的无私自悟了，而是有思想承继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承继了他的师父慧文，对调和南中国北中国佛教学风做了相当的努力，甚至于还受到南中国佛教的僧徒北中国佛教的僧徒的反对。那么当他逃避北方的战乱到江南来这一段时间呢，常常是被这个教徒们迫害的，但是不论是这个僧徒们怎么样的去忍辱无争啊，消除嗔贵啊，但是由于内部派系它所构成的一种派性的积习跟传法的系统的一种争夺，可以不择手段的杀害论敌的能士啊，那么这可以想象得见的。那么慧思他不仅仅比慧文更多注意到禅定和理论的结合，而他在建立自己的宗教体系上甚至于有很多的内容是不同于佛教的原来的信仰的，而且他大量的吸收了中国道术神仙方士的一些思想。那么因此在有一篇文章叫做《寺院文》里面他就说啊，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愿得深山极静处，竹神丹药显彼显与显彼愿，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治安。那么这是引自于《唐高僧传》第26卷的一段话。那么长寿不死，长生不死，福丹永仙，这个其实不是佛教的思想。那么这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佛教哲学啊，是因为它同时跟中国当时所谓的道教的这种宗教思想是互相结合的。总括来讲，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在慧文思想当中只是一个端倪而已，到慧思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到智以大师啊是一个集大成。那么智以大师他是随陈随之际的 一个富于政治活动的一个宗教领袖。那么他跟陈宣帝、隋文帝、隋炀帝啊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么陈宣帝为了鼓励他的一个宗教活动，甚至于割了封县的县的这种收入啦，还有他的调呢，来充实他的一个费用。那么所以对天台宗的创立给了很好的一种物质性的一个支持。当隋朝灭了陈以后，隋文帝一方面利用自己大师的宗教地位，另外一方面他对他的一个政治活动存有戒心，所以在给自己诏书里面就说了，私既已离世往，修己化人，必须讲尽生武，固守境界，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执寒身之类，无所归依，亦恐妙法之门更来谤毒。那么在这个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啊，表面上是鼓励的，同时也是对智已大师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欲望的和尚来看的话，他也就是给他一个当头棒喝的警告。那么隋炀帝在登基以前呢，已经跟智已大师是好朋友，后来更尊称他叫智者大师，而智已也就是凭着他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手腕呢，跟当时的大臣啊、皇帝啊都勾结在一起，造成了他无比的声势。当然在宗教上来讲，对于天台宗的创立啊，那是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相传他曾经造过的寺庙有36所之多，那么比如说在栖霞，就现在叫做南京了，像灵岩，就今天的山东的长清，像天台，就是所谓的国清寺，像玉泉，就是在今天的湖北荆州，那么号称为天下四绝。那么当时就是以天台宗作为代表的佛教，就是走向了一个全盛时期。智已大师提出的止观论，对于南中国、北中国佛教不同的学风，给了一种统一性的基础，也就成为天台宗思想的一个代表。那么正如同天台宗后来的人就说了，台教宗部虽繁，而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义天台教。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天台，大概就是要从止观上去了解它。那么什么叫止观呢？智已大师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他是这么说的，泥痕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符节之出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事之善知，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圣因，观是智慧之由界。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段引文来看的话，止最好就是禅定嘛，观是可以达到一个大的智慧，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一定让我们去去除烦恼，断除迷惑，是我们进入涅槃解脱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嘛。佛教本来就很强调戒定慧的三学，不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其中都包含了很多定慧修习的一种原则。所以隋唐佛学注重禅定跟理论的结合，特别提出了定慧双修嘛。所以这也就是天台宗有意的要使得南北中国佛教在定慧上面的结合上，然后提倡出它的一个统一的学风，我想它的用意就在这个地方。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